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。长篇东北大书，六子慧能。
话说慧能见周小翠执着于红尘的情欲，对自己一片痴情，他以过人的智慧，高妙的见解，终于破除了周小翠的情执。周小翠从内心深处感激慧能，也对慧能非常的崇敬。他当即扔了弓箭，取出刀来，想把慧能高大的形象刻到眼前的大树上。可是他刻来改去，总觉得不满意。慧能一看他着急的样子，周姑娘，做出来的便都有遗憾。鲁大哥，那如何才能不留遗憾而最为满意？极心设想，并永远留住心中而不做。哦，这不做怎能满意？周姑娘，心里的美满无缺是做不出来的。慧能的话语犹如黎明的钟声，敲醒了周小翠昏迷的梦境，也唤醒了他乐法的智慧。他从此不但一心向善，不再杀生，而且顿断迷惘，不再被爱欲所纠缠。过起来慢，说起来快，春去秋来，一晃慧能已在这猎人队度过了15个春秋。15年来，他随意说法，启人醒悟，猎人们获益匪浅。其中有许多猎人得到他的开示之后，都心存善念，不再任意滋杀生物。慧能心中十分快慰，可以说他在黄梅求法是他开悟阶段，而在猎人队里这15年是他悟后起修的过程，是一种历世练心的高级修行。尽管受尽了人间苦乐，可心性越来越明，道行越练越深。15年的勤修不懈，使他的修为更上一层楼。回想往事，不由悲心交集。自从自己在东山得法后，历尽惊险，天下丛林之多，没有他立足之地，幸亏有着山川之秀给他彩霞披，为护衣钵，隐居于此。五祖大师的临别遗训，释迦佛陀的慈悲召唤，使他时时肩负济世救人的重担。如今自己已在这猎人队里隐居了15年，白云苍狗，想必人世已经全非，自己也该出去弘法度众生了。那无数的群迷还等待他法语的滋润，自从他接过那沉甸甸的衣钵之后，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了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是佛弟子们的宏博之志。可是眼下宝林寺已经被焚毁，自己虽然承得五祖依法为禅门六祖，可一无寺院道场，二非出家沙门，若要高树法床，大师弘化，实非不易。只有先到古寺名刹去试一试，说服那些僧众及住持方丈，能说得他们心悦诚服，便可就地落发，利用现有的古寺名刹来弘法立生，向着自己的人生坐标攀登。想至此，信心倍增。人都说创造机会是勇者，等待机会是愚者，这话真是不假。慧能决定要到岭南最大的都市南海，南海就是现在的广州，要到那里去试一试。慧能打定主意，便把自己的想法和真实身份告诉了沈龙。沈龙一听，与他们同甘共苦15年的卢慧能，居然是禅门的一代宗师，非常惊讶，能不惊讶吗？堂堂一代佛门祖师，给他们猎人队的人守网做饭，做佣人15年呢。沈龙惊讶之极，当然也对慧能更加的亲近。他虽然不愿意慧能离开，可事到如今，慧能要去实现自己的宏愿， 他也不便挽留，只好带着全体猎人相送慧能。众猎人对慧能依依不舍，都表示待慧能正式开山门弘法时，他们都来跟慧能学法。慧能心里很高兴，点头应允。众猎人目送慧能的身影，感慨万端。直到慧能走下山岗，他们才各自回去。沈龙立即回房，取出刀来，在人像上刻上慧能的脸孔，恭恭敬敬地摆放在自己的床头前。单说慧能怀着一颗救济众生的大悲心，离开猎人队，直奔岭南，与唐高宗仪凤元年，也就是公元676年丙子年正月初八，便来到了岭南最大的都市南海。
翠柳娇阳两边栽，大街之上人百态，男男女女数不过来，有的人凭当场把一卖，有的抽铁算卦把字拆，绸缎铺里挂五彩，那买主这磨尖擦背挤不开，铁匠炉里火正旺，师徒们手抡大锤把铁拍，木匠铺里奔早响，做出了这许多玫瑰和棺材，酒楼饭馆更有趣儿，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晃左右歪，面红耳赤把头摆着，伸出手指把令猜，八匹马撒腰乖，俩毫无愧上锅台，这个说挺好的酒令你篡改，那个说你再喝两碗也活该，酒楼下姐俩来拼劲儿，大姐二妹单推台，大姐她踢个三羊来开台，二妹她踢个五鬼闹家宅，前边闪出藏春院，妓女们那站在门首，风风流流卖条乖，你要是有钱有势他把笑掰，没钱没势一脚把你就蹬开，妓女心肠为啥那样呆，他不爱你的人品，爱你是愚才，君子好情一夫一妻之，别把那有用的精神使到这里来，越过藏春院赌场更厉害，那更是乱乱哄哄不能待，推牌九的掷小色儿的连吃带岔，看纸牌看纸牌做手三堂夫，撂了那好几道喜儿盼鱼儿来，一个小鱼儿没到手，倒叫醉圈截胡撂了牌，转脸再瞅掷小色儿的稀里哗啦掷起来，你喊六的我喊眼儿，掷出豹子杀了台，回头再看打天九装上打色儿发了牌，扛门的人妻没有过门第八大，偏门对二板子往出拽，装上一看来了亲，我这是一把什么牌，先出虎头金瓶对打五虎，最后亮出是天牌，接着再看推牌九后装上打色儿就送牌，剩下了金瓶大五虎头天的，只好配个幺二开，照管的一看傻了眼，汗珠子噼里啪啦滚下来，赢钱的喜气洋洋挺来拍，输钱的哥们儿两眉紧皱气满怀，追悔莫及来到赌场外，痛恨自己耍钱太不应该，我不该日夜赌场昏，熬得无精打采骨瘦如柴，茶不思来饭不想，两眼通红小脸蜡渣白，换了换家产都输尽， 没办法的花上大头利息把钱财，父母为我心急草率，贤妻为我泪满腮，亲戚朋友见着我绕着走，哥兄弟见了我都不敢把头抬，看起来为人得走正规路，千万别把路走歪，今后我再翻耍钱也狠，就把手指头剁下来，慧能一见心怜悯，这些赌徒真是愚呆。
这南海城五花八门，繁华似锦，慧能无心观看，寻路问君，打听法性寺的所在。这法性寺就是现在广州的光孝寺，是当时天下较大的丛林。慧能寻路问君来到了法兴寺之时，正是印宗法师给众僧讲经说法之际。这法兴寺在当时非常的有名，无论是从海岸来到中国的印度和尚，还是从水路去印度取经的我国高僧，都曾经在这里逗留过。此寺的方丈住持印宗和尚不仅善解涅盘经，而且聪颖善悟，是当时佛教中非常有名气的高僧。慧能来到法性寺之时，正赶上印宗法师给大众讲经说法。慧能一看这座威武庄严的宝刹，心中暗暗称羡，心说此处不愧为海内名刹，的确是个弘法的好道场，我必须见机展我法宝。想至此，他悄悄走进法堂，静坐一边听印宗法师给大家讲经说法。在过去啊，寺院的门前都立着旗杆，用来悬挂翻床，因为过去没有广播电视电话，讲经的时候没法通知，用这种方式可以通知大众知道寺院里今天讲经来听法。讲经的时候就要把翻床，就是翻旗，挂到那个旗杆上，人家一看就知道寺院里今天要讲经。印宗法师正讲经说法之际，忽然一阵风吹得翻旗扑扑的摆动，有两个和尚私下就交头接耳，哎，你看起风了，那翻旗直动，什么翻动啊，翻摆无情它能动吗？那是有风它在动，那叫风动，那叫翻动，那叫风动。两个人争执不休，慧能一看急忙上前双手合十，二位师父，这既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，以弟子看来是你们的心在动。嘿，慧能这语言真精彩，真闪光啊，这正是金刚经中所说的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。慧能一语道破真相，非常高明，成了至理名言了。声音虽不高亢，却震动每个人的心，法堂内所有的人都咯噔一下，鸦雀无声，异常的肃静。那两个和尚立时也停止了争论，慧能一句话平息了争论，这个地方现在都改成风幡堂了，纪念慧能平息了争论。印宗法师一听，心里头也吃了一惊，刚才所议者是何人？慧能一听急忙走上前，弟子来岭南新州卢慧能，久闻法师贤名，今日有幸拜见。哦，卢行者，请问行者来自何处，而将何往？他尘俗而来，向佛法而往。印宗一听惊诧万分，
印宗他听此言惊诧万分，禁不住打量这位年轻人，虽然他一朝破旧四贫困，气度不凡，有威有神，谈吐不俗，实乃 乃是经纶，真是间接猫咪不沾尘，仪表堂堂好人品，冬至安详令人亲，真可谓超脱无为欲望尽，这样的智慧者世上难寻，
印宗法师一看，慧能虽然是个一朝破旧的俗世，却有一种超脱无为的气质，宁静中透露着自在，散发出安详，表现出洒脱。又听他刚才之言，言语简明，义理高妙，就知道他绝不是一般的俗世啊！不知卢行者何时来寺，老衲多有怠慢。行者刚才所说乃悟道之语，可见行者并非常人，一定成得好师匠，敢问行者师承何人？黄梅东山禅寺五祖大师。啊，我说行者言语如此高妙，原来您就是五祖大师的高徒，失敬失敬。印宗法师说完，惊疑地瞪大眼睛，把慧能仔仔细细从上到下又打量一遍。听说黄梅依法难传，被一个俗家居士所得，莫非此人就是行者？
菩提本无树，宁静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。